够啊。就观察我们这念心啊，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捏造出的那个长衣主宰的我是不可得的，不可得的啊。我们这念心的本质是清净本来的啊。那么如果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体会以后啊，那你修行就不同了，不同了啊。有烦恼现前的时候啊，有罪业现前的时候啊，你容易过关，你会比一般人容易过关啊。临命终的时候，就算有烦恼现前了、啊、烦恼不能障碍你这种如梦如幻的业性本空啊，你那个何其自信本质清净的般若波罗蜜现前的时候，它不能障碍你。好，我前段时间去大陆啊，从大陆的时候回来啊，生了一场病，病得很严重，病得很严重啊，头痛啊，身体也是不舒服啊，晚上也睡不着，睡不好觉。我感觉到啊，这一个人的禅定容易退失。就是我们平常身体健康的时候啊，我们一念佛心就容易寂静，不容易散乱。但生病的时候，他心就容易散乱，他东想西想，你控制不住，这妄想控制不住。但是般若波罗蜜，你知道你这个妄想不真实，你不随他转。一个人所栽培的智慧是不容易退失的，般若波罗蜜不容易退失，禅定很容易退失。禅定了，你的生的病，禅定就失掉了。所以阿罗汉他一生病了，神通就失掉了。阿罗汉一生病，他就跟凡夫一样。但是阿罗汉他那个我空，观我们这一念心呢、啊，毕竟空无我我所，他那个智慧的理解、啊、是不会退失的。啊，所以我发现一个人的智慧不退失，禅定是靠不住的，禅定靠不住的。啊，那么这是第一个啊，我们观察的方向。再看第二个，十界十如三千性相，秉然其现，无欠无疑，岂非其假？啊，前面的观察是观我们这一念心的本性啊，那么这一下观作用，这我们这一念心呢、啊，它不是经常安住在空的本性，它有各式各样的作用啊。那么这个作用要怎么去理解呢？一般我们是把这个作用啊分成十法界啊，你动一个念头就记住十法界。那么智者大师呢，他又把这个每一个法界加以细分，说每一个法界呢又记住十如是啊，如是相、性、体力、作、因缘果报、本末究竟等啊，这个整个开展出来就是一个三千性相，百界千如。这个十法界十如是这个假观呐、啊，是智者大师的一个最殊胜的一个观法。我看这个印度的祖师啊，传承当中啊，啊，龙树菩萨的中观，无着菩萨的唯识观，对这个空义啊，画面的很清楚。但是观我们这念心即假，没有智者大师详细。智者大师这个观我们这念心这个即假。那讲的详细，讲的非常详细啊！我简单的讲一下啊，就是我们怎么观我们这念心的差别相貌呢？智者大师把这个十法界、啊、分成了四个部分，佛菩萨这两个法界是一部分，这个同一个等级的。这个二乘人声闻缘觉的法界，这是一个等级，这是一部分。这个三善道人天阿修罗是一部分，这个善恶道有一部分，他把这个十法界分四部分。那么这四部分的这个性相啊，正念心的这个习性跟相貌不同啊。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善恶道众生，善恶道众生正念心的种啊，他的习性啊是一个恶性，所以你这个。所以我们讲这因缘果报啊，那你这个人就是一个善恶道的种子。说怎么知道呢？这个人他起善念了、啊、还困难，叫他去布施持戒忍辱很困难。哎， 你叫他起贪嗔痴非常容易，他那个内心当中啊，随顺你恶性的势力强啊，那么他有这样的一个恶的习性，如是性，那么他的相貌呢，就躁动苦恼。就这个人呢、啊，你看的样子就是，他就是坐立难安啊，特别的这个躁动，动不动就感到很苦恼，也没有人去干扰他，他就觉得愁眉苦脸的。啊，这种人呢，就是这个三恶道的种性。啊，他的习性是恶性，他的相貌呢是躁动苦恼。啊，另外一个三善道呢，他的习性呢是善性。啊，所以这个人他也有恶一面，有善的一面，但是呢，他的善性比较强。哎，如果是这个人你要了布施，哎，他同意。啊，就算他没钱。他的这个布施他至少随喜啊，那么他的这个善性强过于恶性啊，那么这个人呢，如是相，他的相貌呢极尽安乐，他一天当中呢容易极尽快乐的时间也多啊，那么这种人他的这个季节啊，这个人的业感啊，多分来说是他要往生到三善道的人。第三种是一种就是恶乘的，这个他的习性呢是出离性。这种人呢、啊、他的内心呢、啊、他也不起恶念，他对善念这种布施持戒忍辱的善念呢、啊、也不是很强调，他安住在空性，他一天到晚就是要出离啊，观三界如劳役，视生死如冤家，但求自度不易度人。这个人的个性特别的清高啊，啊，他也不喜欢跟人家往来的，啊，那么他的这种出离性表现出来的相貌呢，是调柔清净，因为他经常修无我观啊，修无我观的人调柔，啊，那么内心一片清净，他经常安住在清净的法性当中，啊，这种人多分来说呢，是一种恶乘种性的。第四种是一个菩提种性的，那么这种菩提种性的人，他的内心当中那个大慈大悲的心特别，相貌特别强，啊，大慈大悲的心特别强，啊，这个是佛菩萨种性的啊。那么智者大师呢，所以说观心呢，你可以以这个四个相貌、四个这个大方向来观啊，就是佛菩萨的二乘的、人天的乃至三恶道的啊，就是说。我们内心当中有各式各样的相貌啊，就可以判定你这个人的种性，你未来的业感果报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啊。那么当然这个前面是讲空性的，那空性里面是善也不可得，恶也不可得，快乐的果报不可得，痛苦的果报不可得啊。那么这个作用就牵涉到因缘果报了，各式各样的因缘果报啊，善的因缘善的果报，恶的因缘恶的果报啊。这叫十界十足三千性相，各式各样的身罗万象，秉然其现。这个秉然就是很清楚分明的显现啊，无见无疑，岂非计假？啊，这个计假是最难明白的。这个、菩萨的这种这个所知障啊，前面的空观啊，我们在学佛讲三大真集解，空观只画了一大真集解。就证得我空法空的真如。那么我们而后的修行啊，从空出假，这观一切，观我们一切法寂解啊，观诸法的差别相啊，要发两大阿僧祇劫。从初地以后到成佛要发两大阿僧祇劫啊，觉得这假相是最难明白的啊。不过这几个大方向啊，我们可以先掌握。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人的种性啊，人的种性呢、啊，多分来说是善性啊，是这个极尽安的。但是啊，你看这个《了凡四训》，它有讲一些差别啊，维系差别。说这个一个人呢、啊，谦卑的人、厚道的人，这个人经常出现谦卑、出现厚道啊，这个人啊，他有福报。你都不要管他是这个人怎么，他这种。福报之相啊，一个人啊，骄慢刻薄人 啊，经常看到别人的缺点，啊，这个是个薄福之相，也有这样的差别啊。所以这个计较啊，那是有很多很多要明白的事情的，很多很多的差别相啊。好，那我们讲到这个地方，再看计中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一其中间无是非是，岂非其中啊？那么正念心里面显现万法啊，一心一动就有差别的相貌出现啊。那么这些法也离不开心，心也不离开法。那么这整个当中呢，无是非是啊，这个无是非是是怎么看呢？是从体性来说呢，它是毕竟空，所以无是啊，无有烧法可得。从作用上来说呢，它有各式各样的因缘，就无非是啊，有差别相。所以说呢，把前面的空观跟第二个假观啊，把它统一起来啊，空假不二，这个就是中观啊。那么不过这个意思哈，照次第来说啊，这个倒是意思啊，要先从假入空，你一定要先明白正念心的本性是空，你才能够修假观的。为什么呢？你一开始啊，我们这凡夫的这个自信值很重，我执啊，法执很重，你一开始不先修空观修假观啊，你一修啊，你看到你的心的相貌啊，是一个三恶道种性啊，你就害怕，这个害怕反而障道，害怕是不能解决事情的啊。所以说呢，你知道你这念心是空了以后啊，你在观你计较的时候，虽然你会发现到你内心当中的一些问题烦恼，但是因为它本性空，你就有信心能够改变它，你不会害怕，因为它也是因缘所生法，它也是如梦如幻的，他也可以假借法门的修学来对治消灭的，因为他是无自性空的啊。所以说呢，智者大师他是安排啊，你要先修空观，看到我们正念心的本性是清净啊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然后再观计假，然后再把空假统一起来啊。这是有一个次第的啊。好，看这个最后一段啊，最后一段呢有三小段，看第一小段啊。密此一念即空，则为六凡；迷即假，则为二乘；迷即中，则为别教。说这个十法界是怎么安立的呢？啊，就是说有一个人啊，他对这个空性不明白，啊，认为有一个我。那么这个人可能会造善，也可能会造恶，啊，但是他都不能够离开三界，啊，他就是不能离开十二因缘的这个力量啊，无明言行，因为他这个无明没有破啊。无明没有破，无明就会产生行业力，有业力就会得果报啊，或业苦啊。迷即假，则为二乘啊。那么对于这种差别相的这种道理不明白，就二乘人啊，二乘人是偏空，他观念法空啊，他就安住在空里面自受用了。所以你这个人怎么样，那个人怎么样？这个人他的因果怎么样，他的因果的阿罗汉，你问阿罗汉，阿罗汉不明白的，他也不想明白，因为他也不想教化你啊。你这个人罪障重不重，你这个人的善根的厚薄，烦恼的浅深，应该以什么法门得度，阿罗汉他也没有兴趣啊。他内心当中安住他的内心的空性啊，极尽安的就好了啊。所以阿罗汉呢，对这个假观呢，啊，是不重视的。迷集中则为别教啊。那么这种别教的菩萨呢，他也修空观啊，有修假观，但是这个别教的菩萨呢，空假是不能统一啊。他入空观的时候呢，这个假观的力量就会退失啊。那么他从空出假度化众生的时候呢，他空观的智慧也会稍微退失，就是他那个空跟假很难统一起来啊。这别教菩萨有这样的困难啊。那么言看这个下面第二段讲言教菩萨，唯无现前一念心性，即空即假即中啊。那么则 十法界无非即空即假即中啊。这智者大师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无量无边的法界，你不要急着去观察它啊。说你一开始啊，先扣住你现前一念，你日常生活你遇到了谁啊，跟谁讲什么话，或者去拜佛，或者就是去办事情，你内心当中会接触很多很多的境界，很多很多所缘境界啊，你都不要管它，你就去观察你内心的状态，你就是回光返照啊，就经常心跟境一接触的时候，你就回光返照，观心，观一念心性，知道它即空即假即中啊，就是这样子修行啊。那么这样子修行了以后啊，慢慢慢慢慢慢的，你对内心的相貌明白以后，你也能够对境界知道它即空即假即中。就是说，你先扣住一个点，先明白你对内心的相貌，然后你就很容易明白这一切法是怎么回事，这世间是怎么回事，你都能够明白。那么不依九法界外别其佛法界，也不依佛法界外别有九界，视为三千果真，贤称常乐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九法界是一个众生法界，是一个杂染的法界啊，佛法界是一个清净法界。那么我们刚开始会有一种对待啊，杂染法界就是杂染法界，清净法界就是清净法界啊。但是你明白即空即假即中以后呢，你会发觉这两个是不二的，大乘的平等不二法门啊。这句话怎么说呢？说我要成佛啊，佛的内念心啊是特别的清净光明的，但是我的正念心呢，是一天到晚昏昏沉沉，一天到晚打妄想。但是你也不要自暴自弃，所谓的成佛也就是不离开你正念打妄想的心。这怎么说呢？说你去看那个海啊，在台风的时候看那个海，哎呀，这个海都是波浪啊。但是啊，你要知道，曾几何时，当这个台风平静了以后啊，它到时候变成平静的水，那不就是这个水吗？水的本质是一样的吗？波浪跟平静的水，这两个水的本质是一样的。说你有一天在这个菩提树下一念相应成就佛道啊，业尽晴空啊，无量无边的功德都具足，那么你那一念明了性跟你现在的明了性都是一样的啊，不是离开了你正念打妄想的心，有佛的心可得的，只是你要假借修习止观的因缘来调整你这一念烦恼的心，这样子而已。好，这种思想在密宗啊，在净土中都很强调。所以达赖喇嘛说啊，达赖喇嘛说什么叫灌顶呢？前段时间不是灌了观世音菩萨的顶呢？灌顶不是说啊，上师啊把这个水啊洒到你头上就叫灌顶了，要明白道理。明白什么道理呢？你明白观世音菩萨的功德是你内心本来具足的，你有成就观世音菩萨的可能性，你才去持大悲咒，叫灌顶。说这个大悲咒是个加行，是个增上缘，你内心当中能够成就观世音菩萨的功德是清音缘啊。净土宗也是这样讲，你念阿弥陀佛，哎，你怎么跟阿弥陀感应到这样的？凭什么呢？阿弥陀佛是万德庄严，你是业障深重，但是从本性上观察啊，弥陀虽万德庄严，是我心内之佛，我虽业障深重，是弥陀心内的众生，既然心性不二，自然感应道教。所以这个 讲到本尊相应的，我们凡夫跟佛菩萨感应道交啊，一定要建立在一种心性，一种大乘的不二法门。如果我们产生自信值，哎呀，我是业障深重凡夫啊，你是佛菩萨，我高攀不上啊，我是一个乞丐啊，你是大富长者，我们两个没有关系啊，你没有资格修这种言顿本尊的相应，没办法，你这种思想啊，你一辈子大悲咒啊，你永远不可能成就观世音菩萨，你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也不能感应道交，因为你那个自信只障碍你自己。关于这一点，楞严经讲出一个譬喻说，楞严经佛陀问阿难尊者说啊，说阿难啊，你拿这个沙啊去煮啊，可不可以煮成饭呢？阿难尊者说，佛陀啊，这个沙啊，你就用很多很多时间去煮啊，它是只是变成热沙，不能煮成饭。佛陀说为什么呢？阿难尊者说啊，沙非饭本，因为这个沙不是饭的根本，你这怎么用功它永远是沙。好，佛陀说啊，只是啊，我们修行亦复如是啊，假设你这个妄想的妄想的心本质不是清净，跟诸佛不同体的话，你怎么用功都不能成佛，因为你的因果不随顺，就是说你的本质根本就没有成就这个东西的可能性，你再怎么去加行，再怎么去把它拿去火去烧，它的本质就是沙，是不能改变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说啊，我们在因地的时候，我们就经常的去意念啊，我这一念心的本质去何其自信，本质清净。虽然我打很多人都妄想，那都不真实，那些东西如梦如幻，那是后天欣喜而有的啊。那么我的本性的清净是不能改变的，我这念清净的本性呢，跟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呢是没有差别的，是没有差别的，所以我有一天也能够成就阿弥陀佛，也能够做观世音菩萨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的本性跟佛的本性是相随顺的，所以我能够假借念佛的因缘、持咒的因缘来开展我自信的功德。这天台宗的思想就是从这样建立起来啊。所以说呢，你依止这样的一种根源，称性起修，三千果成贤成长的念念之间啊，七向佛的功德。所以智者大师的观心法门啊，它非常巧妙的，它是一个言顿的法门，言顿的法门啊。最后总结：向此见其，方知千经万论，贤非心外施设免之啊。我为大师说呢，我们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观念去体会啊，你才知道佛陀跟历代的祖师的慈悲讲了这么多的法语，都不是离开一念心的，另外有法啊，一切法门是以明心为要，一切的行门以静心为要，完全是在明白这一念心，完全是在净化这一念心而已啊，啊，免之啊，这个应该好好的勉励的自己去体会体会。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可以讨论一下？天台宗啊，他有一句话，他说啊，这句话我们可以体会一下，体会一下你就知道这个生命是怎么回事啊。天台宗说，这个法界圆融体，作我一念心，故我一念心，欠提即法界。说呢，我们把它这念心呢，把它摄用归体，这个十法界有各式各样的差别，佛菩萨的法界、二乘法界、人天法界、三恶道法界啊。那么把这个法界的圆融的体啊，把它回归起来呢，做我一念心，回归到本性，回归到它的根源，就是我这一念的清净心。但是我这念清净心一动呢，故我一念心，前提即法界。我要起贪烦恼，贪为法界，一切法弃贪。我起的是贪烦恼，虽然我不知实界，整个法界 布施十戒的这种行为啊，都被贪染污了。故我一念心，全体即法界。所以说呢，修行的功德不在于外表安利，是你内心的这种意乐，是不是一种清净的意乐？所以你看那个印光大师啊，他有一天呢、啊，有一个政府官员呢、啊，去参访印光大师。那么印光大师就倒开水请他们喝了。那么做官的人呢、啊，就不把开水当一回事，喝了一半就倒掉。印光大师就喝着他说：“你有多大福报啊，这样子浪费啊！”其实印光大师他不是在喝着你倒掉那半杯开水，那半杯开水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世界上水多的是吗？关键在于你那一念浪费的那一念心。这个可怕，说哦，我就倒了半杯开水，对我福报就有折损了、啊，我的福报跟这半杯开水就那么严重，那么严重啊，不能这样讲。关键不在那半杯开水啊，关键是你倒掉的时候，你当时那一念很随便的、很不珍惜物质的那一念的，那一念不惜福的心啊，这个浪费的心啊。它正是破坏你的福报，因为你这个浪费为法界啊，一切法器浪费，关键在那一念心性的，那一念染物的心性。所以大师啊，他的慈悲啊，他就是一见面的时候啊，直指人心的、啊、问题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说我们经常啊，看看我们的念头啊，意识到我们大概是跟着什么法界相应的。不过当然是可以调整，佛法有很多的法宝，它可以帮助你改变你的内心状态，都可以改变你。那么这个是讲到我们这一念心的相貌，即空即假即中。那么以下我们就把它消一下。这以下呢有几段啊，我们这个道理明白了，就看看祖师讲的话就容易明白。看这个六祖大师说啊，就是大师开悟了以后啊，讲了五句话：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那么这五句话呢，前面的四句呢是在讲体性，讲这个即空。那么第五句呢是讲这个作用即假。你看本自清净，我们这一念心呢、啊，原来是这个清净呢、啊。我们不要以为是一个东西叫做清净，它不是一个自体的东西啊。它呢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它有一个自体啊，就容易惹尘埃啊。它是一个无我我所的境界，没有人所的境界啊。何其自性本不生灭啊？当然，这个是讲自性的、啊，不是讲我们的妄想啊。何其自性本自具足。这个具足呢，要以智的大师意思啊，他本来具足是具足染净的，具足十法界啊。但是在修行的时候呢，特别我们在修本尊相应的时候，你要偏重在具足这个善的这一面。就是说，你说你不要一天到晚只想你跟弥陀啊，你具足弥陀的功德，你也想想你具足地狱的过。种子啊，不能这样想。我回答是说不能这样想，因为这样想对自己没有帮助啊。你不要念大碗说啊，我这念心记住第一的种子啊，你这样想对你有坏处，对你是不吉祥。这样子想是不吉祥啊。这个看这个修止观的书的意思啊，祖师道德，你的内心呢、啊、多想那个光明的面，对你有帮助。你经常去想。我这一念心记住佛菩萨的功德，哎，这个对你有帮助。所以说呢，从理论上虽然记住染净诸法，但是在修行的操作上要强调清净的那一面，是这个意思。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这个容易明白啊，这个就是可以看到体用啊。第三，永嘉大师云：不离当处常障难，密集自心不可见啊。再看看呢、啊，这个祖师的话，你要看看经论啊，都是容易看得懂啊。 说呢，从体性上来说呢，密集之境不可见，它的体性是具空啊。但是这个空呢，它不断灭，它随时随处的显现出来，不离当住无常湛然，这个湛然就是很清楚分明的显现出来啊。我上礼拜五啊，有这个因缘啊，去参加一个会议啊，一个有关僧团戒律的会议啊。我跟这个海公清和尚，还有另外的四个法师，跟达赖喇嘛开一个会，到那个福华饭店的时候啊，会议室啊，我们显教的台湾有七个代表进去，啊，那么现场有三个藏系的大人波切在现场，等法王进来，大家都我是第一次见法王，很紧张。但是法王一进来以后，你一看到他的时候啊，不得了，你前面那种紧张啊，马上消灭掉，就感到一种很慈悲的那种安详的，一个慈悲安详的一种力量啊，把你整个内心啊，把你摄受住了，非常微妙的感觉，那个之前的那种紧张不安啊，就消灭掉了。所以这一个菩提心有那种正量的人啊。哎，什么叫菩提心？你要拿出来，拿不出来啊！密集之心不可见，但是呢，不离当初常常啊，他就能够表现出他的身口意啊。你像那个这个佛陀跟舍利佛也是这样啊。佛陀跟舍利佛在森林当中经行啊，佛陀的这个太阳照到佛陀的身体啊，那个影子啊，映在这个鸽子的时候，哎，这个鸽子感到一念的安详。那么这个太阳照到舍利佛的身体啊。这个影子印在这个鸽子的身上，这鸽子就恐怖，因为舍利佛啊还有这个嗔的习气，所以你看呢，因为他的内心当中有嗔的习气，这跟影子有什么关系？有关系，有关系啊！是法界圆融体，作我一念心，故我一念心，前体即法界。我这念的嗔心的习气啊，就表现出来，我这个十八界啊，这个影子就有嗔的习气在里面。所以我们真念心真是妙，你说找不他的字体，但是你说他没有，他可又是随时表现出他的身口意啊。所以这件事情是妙啊，是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啊，这也是讲体用啊。缘起性空讲的叫体啊，性空缘起讲的叫作用啊。所以我们把这个诸法实相，即空即假，即中明白以后啊，你看佛法很多的名相都容易明白啊。第五，随缘不变，这个是个体性，不变随缘是作用啊。第六，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还归此法界，这也是一样啊。无不从此法界流啊，就是我们一体起用的时候，从这个清净法界啊，能够从这念清净心啊，能够持咒念佛啊，那么。最后呢，无不还归此法界，用还照体，还是回归到这念清净心啊。这句话在修行的时候啊，是很重要的。持咒念佛的时候，观想啊，这我为什么会持咒呢？这嘴巴不能持咒啊，是我一定的清净心能够持咒啊。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量无边的咒语，无量无边的佛号，是我一念清净心创造出来。那么创造出来以后呢？这是一个广大的功德啊，这个功德不求人天福报，不求恶圣涅槃，回归还是在开显我这念的自信啊，所以最后无不还归此法界啊，这个修行的是很妙的啊，叫称心起修的啊，非一非一啊，我们这念的心的体跟作用也是非一非一，就像水跟波啊，非即非离啊，这都容易明白的啊，空花水月寂影啊，体用不二。那么到这里都是佛法的内涵，佛法的正知见啊。这个九十十一十二是外道的，我们要简别一下啊。外道讲这个常见呢，就是不合乎生命真相啊。外道呢对生命呢、啊，他这个常见有两个看法。第一个从粗的角度啊，认为生命是一个长衣主宰的大梵天或者上帝所创造的。说我们的快乐痛苦我们自己不能决定的，你造善造恶，你这念心比较清净，它比较染污，跟果报都没有关系。那么这个果报是谁决定呢？是上帝决定的。所以我们只好向上帝啊赞叹礼拜皈依 祈求他赐给我们福报，啊，这个是这个标准的心外求法，啊，这个就是常见，有一个常依主宰的我来决定我们的生命，啊，这个是邪见，这是比较粗的。另外一种常见的是说，啊，怕什么？死了就死了嘛，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嘛，啊，人死的还是做人嘛，鸡死的还是做鸡嘛，这个也是常见。谁知道你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呢？二十年后搞不到三个道去了，啊，所以这个人死为人，鸡死为鸡，这个是常见，啊，这个违背的生命的流转，佛法讲随缘不变，而不变又随缘，啊，它是即空即假即中理，啊。第十是断见，这个断见是很可怕的，啊，说这个我们就只有今生而已，我们的生命没有过去没有未来，人死如灯灭。那么既然没有来生，那么我们想要离苦得乐，我们所能够掌握的就是今生，那么怎么办呢？赶快把握今生，及时行乐吧，啊，这种断灭见，啊，就会让一个人内心呢，啊，很粗猛的、很坚定的造恶业，而且不生任何惭愧心，所以这个业力都是很重的。这种一直邪见所造的业都很难忏悔的，因为一直邪见的时候，他造罪啊，这个心啊非常的坚固啊，这果报也特别坚固。这种人到三恶道很难出来的，很难出来的啊。第五，自然外道啊，就这个生命啊。生命只是个偶然，是没有理由的。你说什么你过去造什么业，今生得到什么果报，没有这回事情啊！生命就像一朵这个花，它没有理由就掉下来，掉的有的花掉到干净的地方，有的花掉到不干净的地方，这只是一个偶然的啊！这种自然外道啊，这自然外道呢，它就对生命呢，啊，它就没有什么无所求了，一切都是自然。这个自然外道也是错误的啊！佛法是讲因缘，不讲自然啊。第十二神我，这个神我外道基本上啊，他的思想是比较维系的。这个神我外道是那个圣论外道，他修这个禅定呢，啊，从这个初种的善乱心到初禅、二禅、三禅到四禅。这个四禅呢，舍念清净地。那么这个四禅的心呢，啊，离开的苦也离开的乐，他这个内心当中是舍受，啊，而且是特别的清净，没有任何的妄想出现，一片的清净光明。那么从这个清净光明的禅定的心当中呢，他能够升起神通啊。看到他自己过去生啊，在三界里面受生的情况。哦，我前身是一个人，是一个什么地方的人？在过去是一个马，在过去是一只蚂蚁，在过去是转轮圣王。那么他就以为啊，我这一念极静的心，就是涅槃。那么这一切的生灭的果报是我这一念的清净心所变现，那么这个就是神我，一切法是生灭的，这个神我是不生不灭。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我们要鉴别一下，这个地方是一分常一分无常，它是一个二分法。佛法也说我们这念心是清净是不生灭，佛法也说我们这念心的作用是生灭，有生灭有不生灭，但是佛法是说生灭跟不生灭是不二的，他们两个不是两个东西，不是一个独立的两个东西，啊，佛法是说不变而恒随缘，随缘而恒不变，啊，缘起而恒性空，虽然性空而恒常缘起，所以讲即空即假即中。那么外道的生灭跟不生灭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东西，都是有自信的，而且两个是完全分开的，所以这个就是外道的思想。可见的他的自信只是在，因为他这个体跟用是不能统一起来， 体是有自信的，作用也是有自信的。啊，所以这一点外道的思想啊，它这一点跟佛法就差那么一点，它有人所。啊，所以这个变成是，它这个思想有什么缺点呢？因为啊，他完全没有看 佛法的经论的佛陀的开始啊，他只是到内心当中极静住，那个世禅的境界还是一种无明相应，有自我的执着，因为他没有说我空观呢，怎么能够破坏我执呢？所以他的舍念清净地只是一个暂时的因缘，那么等到因缘结束的时候啊，就因缘法嘛，那个有生有灭啊，禅定失掉了，禅定失掉以后，他就开始起邪见了，谤无涅槃。哎呀，原来这个世间上是没有涅槃的呀！原来我们在三界流转当中，你再怎么努力，你永远不能离开三界的，因为没有涅槃存在，只是整个法界只有生死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曾经得到涅槃，又失掉了。这个时候毁谤正法，毁谤佛陀，佛陀达望于谤佛谤法，最后就只堕无间地狱。所以这个这种外道啊，在这个禅定在四禅的时候啊，他这个禅定的果报结束以后，很容易堕无间地狱，就是这样。因为他禅定现前的时候，他是我是涅槃的境界，我的生命已经得到究竟安乐了，永远没有痛苦了。我已经回到家了，你哪里找到家？你还在门外啊。所以说呢，他那个自信时有我最极善，只要你无明没有破，你无明里面所蕴藏的无量无边的生死业力，那都要得果报，还有得果报的力量。有我最极善，生死的罪业就在啊。那么等到罪业一发动的时候，把他禅定破坏的时候，他就容易起邪见。所以外道堕入到地狱去呀，都不是因为罪业，都是因为邪见。我们一般人到地狱去都是一直这个罪业，当然他有罪业，他为什么到罪还是一直邪见啊？但是外道大部分都是一直邪见多啊，一直邪见的谤佛谤法。那么但是很可怜的，因为他的整个成长过程也没有人引导他，他自己双腿一盘就是这样做。自己就想出一个道理，啊，那么这个就是伤害了自己，啊，那么所以说呢，前面的一到八是佛法的实相真理，九到十二是房外的鞋子，啊，所以我们在研究佛法呢，也把外道的思想提出来，我们可以做一个鉴别，啊，那么这以上啊是一个正见篇，啊，正见篇。这个以下的修行篇啊，它的方法操作啊，都是依止前面的理论做基础的啊。你这个对业果不了解，你就没有办法去操作三归五戒十善；你对空性不了解，你就没办法修四谛十二因缘；你对佛性不了解，你就不能修六波罗蜜。就算你修，你也不能得到那相应的功德，因为每一个实修的方法的操作，它背后一定有它的理论基础啊，所以这个理论是修行的基础啊。那么，所以我们这个正见篇呢，啊，讲完以后，我们再讲修行的方法啊。那么有没有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？还是？无常呢，他就是看到他过去，他这有神通啊，他看到他过去在三界受生的情况，他认为这些的果报都是生灭的，有些果报，这些果报是生灭的。他过去做人啊，做天啊，做蚂蚁啊，那么他这一念极静的心，这个四禅禅定的心是不生灭的。但是他这样的，他这个生灭跟不生灭是两个都是有自信的，是对立的。那佛法讲空跟假这两个完全是无自性，一个假名安立的啊，虽然性空，但是又恒常缘起，恒常缘起它又经常性空，所以空跟假是不二的。这个思想跟这个外道不一样。 那朱医师，他那个是这样哈、哦，他就是我们看到妄想那个对治啊，他也不对治，他这个是不随妄转，不随妄转，他那个是一个很高的境界，就是他安住在一个清净心，安住在空性，不随妄转，他知道他生灭。其实你知道念头是生灭，你就不随顺他，你就不容易随顺他。他就观嘛，观你是生灭的，不随妄转。因为他既然是虚妄的，比如说我们看到虚空中有花，他就跟人家讲这个虚空的花不真实，你还把它消灭掉干什么？它本来就不真实的吗？佛法讲对治妄想，不是说有一个真实的动作。